你好，欢迎来到我的科技史纲60讲。在完成了四卷《文明之光》的写作之后，我其实酝酿了很久来筹备这门科技史。科技史浩如烟海，在梳理的过程中，我获得了两个视角，非常受益，在这里也分享给你。一个是回望，一个是俯瞰。回望历史，把握历史进化的来龙去脉，可以清楚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。俯瞰历史，把握所有要素之间的联系，可以看清世界变化的规律。拥有了这两个视角，你就可以更清醒地做出决策，这也是我在写作这门课程的时候一直想要帮你达成的目标。现在我终于完成了这门课，可以邀请你和我一起回望和俯瞰这部跨越几万年、涵盖所有人类文明中心的科技史了。我们都知道科技史时空跨度极大，但是你不用担心，我会给出两条清晰的线索，能量和信息，来帮助你重新理解整部科技史。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终极答案就是能量和信息。我们过去说世界是物质的，其实更准确的说，世界应该是能量的。因为物质从本质上讲就是由能量构成的。那么信息又是什么呢？信息就是组织和调动能量的法则，比如说语言、文字、公式、公理等等。科学的本质就是通过一套有效的方法去发现这样一些特殊的信息。那怎么从能量和信息的视角去解读历史呢？比如说古代历代王朝的更替，本质上都是土地创造的能量，无法满足人口消耗的能量。语言相较于基因是更高效的信息载体，使人类的进化得到快速的发展。你会发现这两条线索在整个科技史中都充满了解释力，人类的所有科技进步一定会毫无例外地落到这两条线索上。有了线索还不够，我还会为你从庞杂的科技史中遴选出60个最伟大的科技进步。这60个伟大进步，每一个都是科技史上的里程碑，每一个都蕴含着复杂的内在逻辑，值得你拆解研究。透过这60个瞬间，你就可以了解整个科技史的全貌，找到人类进步所共通的规律。当然，我更希望你记住一句话，那就是历史总在重演，科技永远向前。我们总说要铭记历史，但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，回望历史事件的影响力，再大的事情都显得微乎其微了。甲午战争很重要吧？中国完败，日本完胜，获得了很多的天赐良机。但是今天对比中日两国的发展，你会发现那场海战的影响力几乎衰退殆尽了。两次世界大战重要吧？但是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虽然都被打败了，却丝毫没有影响他如今欧洲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。拿破仑战争、普法战争、十月革命，这些国家兴衰、王朝更替的大事，在今天看来影响力已经非常有限了。但是科技史却是永远前进的，科技是唯一能够产生可叠加式收益的进步力量。直到今天，我们依然穿着10多万年前发明的衣服，吃着10000多年前驯化的水稻，用着4000多年前的勾股定理和300多年前的牛顿力学。每一次科技的发展都在为今天的科技大厦添砖加瓦，都让活在当今的人们享受它的恩泽。因此我经常说，在历史的轮回中，王侯将相相比起那些推动文明前进的人，简直太微不足道了。历史的界碑应该以每一次科技的进步为节点，也只有科技变革的按钮才能触发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。你会发现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只有科技，科技史就是一部确定的不断向前的历史。从科技史给出的视角去串联历史，你才能够真正洞察世界变化的趋势。因此我有必要带你完成这次对人类文明的回望和俯瞰。学完这门课程以后，我希望你收获以下三种能力。第一种能力，看清楚自己、看清楚未来的能力。在科技史中，它的现象和规律是经常在重复的，了解科技发展的来龙去脉，找出共通的规律，就能够更好地把握未来。第二种能力，掌握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包括学习他人的能力和自我创造的能力。 所谓学习他人的能力，是指对于自己没做过的事情，如何学习别人的经验。而所谓自我创造的能力，是指对于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，如何拆解复杂问题，把未知变为已知。第三种能力，分清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能力。科技的发展有很多历史的必然性，比如说如果没有爱因斯坦，同时代的人也能发现狭义相对论。认识必然性能够帮助你摆脱错误归因，但是另一方面，很多重大的发明和发现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。承认偶然性，对世界多一分敬畏，就可以离成功更近一步。最后，了解历史的目的，其实还是为了能够把今天的事情做好。因此，这门课的重点不仅在于讲述历史事实，更在于训练思维。我会在每一节课的最后都强调出这一讲的要点，帮助你从特定的侧面理解科技。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重新回望人类历史，俯瞰这部不可逆的科技史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推进到今天的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启程吧。